总部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二发布的最新年度调查报告，列举了记者和自由独立媒体所面临的新危险和新威胁。这些风险来自于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软硬兼施、新旧战术结合，也就是既通过常规方式向记者施压，又创新出新的手段进行审查。题为《攻击记者审查的新面目》的报告说，新的审查手段包括向记者和媒体机构施加财政压力，利用法律漏洞躲避信息披露，使用版权法和社交媒体压制批评。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乔尔·西蒙说，互联网、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这些新的信息技术本该使审查成为过去，但是这些促进信息交流的技术反被用于扼杀自由表达。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员史蒂夫·巴特勒对美国之音说，
自由表达言论的方式在发生改变，压制自由表达的方式也随之改变，而且政府控制言论表达正变得越来越有效。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中包含时任该机构亚洲研究员王亚秋的一篇题为《失信》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正在全国建立的社会信用评分体系如何可能成为压制新闻自由的新手段。王亚秋说，中国的信用评分体系并不仅仅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由一个人的支付账单、偿还债务的良好程度所决定的，还有可能包括这个人的在线活动等内容，而那些被认为在网络上造谣传谣的则可能会被列入黑名单。王亚秋在文中写道，建立中国社会信用评分体系可能会使那些撰文或发声批评政府的新闻工作者的个人财务受到直接影响，这些后果可能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干涉。某个记者的社交媒体帖子如果被政府视为谣言，他的信用评分将会因此降低，导致他申请贷款被拒或背负高利率。巴特勒说，
我们尚不清楚这个系统到底会如何进行。我们认为信用评分系统的其他目的可能是更为温和有益的，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会约束自己，他们会想出控制民众的新方式。
王小秋在文章中说，中国的审查制度早已不停留在封杀记者和社交媒体账号、关闭新闻网站和关押记者等常规手段上，还包括阻碍记者的其他日常活动、剥夺他们的就业机会、禁止他们参加主流社会活动。他在文中提到了因在微博上披露政府官员腐败交易而被逮捕并判刑一年的新快报记者刘虎，以及为香港传媒机构撰稿的大陆自由职业记者赵思乐等一些媒体人的遭遇。刘虎对保护记者委员会说，经过一年的监禁和大量审讯以及被迫电视认罪之后，他很难找到工作。赵思乐说，他刚开始写有关人权问题的故事时，还能为中国一些主流媒体机构撰写一些非敏感话题的文章，但逐渐的，这样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二发布的调查报告合集中，还有一篇报告指出，中国的网络控制也在向外输出。报告说，几年前，俄罗斯民众还享有相当自由的互联网，但是现在，俄罗斯试图效仿中国，对互联网进行控制。星期二的调查报告还涉及美洲和欧洲的情况。报告指出，一些美洲国家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使用新的，有时也是隐蔽的方式，限制记者调查违法行为。而一些欧洲当局则使用情报机构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恐吓媒体。乔尔·西蒙说，这些手段造成了全球范围内记者被杀害和监禁人数的激增。他指出，到2016年年底，共有259名记者被关押，是保护记者委员会有相关记录以来人数最多的。不过他也指出，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压制媒体的新方法和新方式的发展也正是对独立自由信息力量的一种反应。他说，媒体反抗新审查方式的最好方法就是继续坚定不移地进行基于事实的报道。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